大家都平安吗？哎，很好，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中国人讲说，这个平安就是福，是吧？哦，真的是哎，但是我们平安有身体上的平安，还有精神上的平安。那我们当然是两者都要，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能得一的时候，到底平不平安？你到底，你真的快乐吗？啊，有些人说，那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呢？我身边有这么多烦恼的地方，烦恼的事情，账单，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缴清，哦，分期付款，房子贷款，这个汽车贷款一大堆一大堆，啊，每天都有这个烦恼的事情，怎么能快乐？为什么人家都快乐，我就是不快乐？哦，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探讨说，快乐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件事情。我看每一个人都很快乐，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自立弟兄姐妹们都很快乐，因为你们都面带微笑啊。但是有的时候是微笑是装出来的，你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哈觉得礼貌上一定要微笑，啊，有的时候觉得说微笑哈真的是，虽然说是一种礼貌，但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在跟你讲别的事情啊，你就一直在笑。人家说：“哎，你在傻笑什么啊？”我觉得说好像你没有专心，对不对？啊，觉得有的时候微笑就自然出来了。哎，那个就是从心里的微笑，也就是说，我们是从灵里面出来。我们信主的人都讲究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我们都有灵命，哈。那有些人说不相信灵，有些人说不相信灵，但是我跟你讲，每一次这个。你坐飞机的时候，机长都要报告说，这里面我们一共有 how many soul on this plane， 也就是说有多少人在这个上面，他要报告，他跟塔台报告，他要记录。那我跟你讲，全世界的这个机长，他都说 how many soul， 有多少个魂，也就是灵魂在这个飞机里面。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了以后啊，都不知道感恩，是不是？哦，都不知道感恩。那我尤其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未信者哈，真的是觉得说，我们如何去让他了解说，我们都有灵魂。你真的是只有灵里面高兴，你身体上才会高兴啊。哦，所以快乐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不是只说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感到快乐，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有的时候你是待在那个地方，有时候你在睡觉，有时候好困啊，打瞌睡。那快乐是指你内心深处的一个真实的感受。你真实的感觉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服自己应该要快乐，应该要快乐，但是又感觉不出来。有的时候快乐是出于那一刹那之间，一刹那之间，而不是说你随时都要表现出来。那英文美国人就讲说 ，happiness is a choice， 快乐是一个选择，你选择要快乐还是要选择要悲哀，是一种选择。那自然的微笑是装不出来的。是装不出来，你可以觉得，那我就刚刚就讲说，哦，这个人很傻笑，真的傻笑，没事在那边笑。所以我们真的能够是说，高兴起来的话，是从灵里面高兴。好，很多人在这个失意的时候、沮丧的时候，他就去求神，哦，那他会紧紧抓住神，神啊，你保佑我，哦。我为什么那么倒霉啊？你为什么每次把这种这不好的事情都降在我头上？所以不管你的祷告是什么，你的质问是什么，你对神的质问是什么，我们人很自然的第一个就想到上帝，就想到上帝。但是呢，在你快乐的时候，你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很轻易的就放弃了神。 我们每天要养成祷告的习惯，但是人都是很脆弱的，我自己也向神承认，当我每次去旅行的时候，就是我最会忘记祷告的时候，因为太高兴了，哇，朋友相聚，一家人团聚，大吃大喝，哦，好高兴啊，哎，忘了祷告。所以人啊，就在你最失意的时候，你会抓紧神；你最高兴的时候，人生最得意的时候，你忘了感谢。哦，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之中什么是灵里面的happiness， 灵里面的快乐，这个才是你真正的快乐。那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探讨说，我们在圣经里面使徒保罗他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引用他的一些话语，他如何将身体上的痛苦转变成精神上的愉快。哦，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做白日梦，所以我们就是发呆在那里，又在左思右想，白日梦 daydream，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是什么，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梦想。年轻人，哇，他只要有漫画书，在漫画书里面学习的那些小飞侠机器人呢，他就在梦想，哎呀，我能飞多好，哦，啊，妈妈能够给我买那本书多好。那中年的时候呢，啊，女性，年轻女性啊，想到去旅行啊，晒太阳啊，到海边上去，哦，坐游艇啊，哦，啊，年纪大了以后呢，他想了，我的退休金在哪里？我的 retirement 在哪里？哦，每天在电视上面，或者是沉迷于一些新闻节目啊，追一些这个韩剧啊，这什么都来了。好，每个人年龄不同，都有一个梦想。那有些人他是住在很豪华的这个高级的这个别墅里面，或者是皇宫里面。哦，看到那些公主啊，国王啊，他的房子有多大？哎，我怎么住在那么小的房间？哈，房子都买不起，而且还用租的。哎，但是很多人理想不一样。哎，租房子其实是最最最没有不会伤脑筋的地方。哈，我觉得年龄越大，我就觉得说有房子啊，有大房子哈，很烦恼。哎呦，又要除草，又要拔草，又要种花，又要。事情一大堆，对不对？你光吸个地要吸好久，哦，腰酸背痛。那有些人是说他要去有很好的 vacation，啊，坐游艇去这个，所有的世界观光，哦，就是梦想假期。有些人要有豪车，哎，这个尤其是这个年轻的这个这个男孩子，哦，他要有名贵的车。我们都是 说在加州很多这个那个叫什么富二代，是不是？哦，在加州富二代很多，这个父母亲哈，只要送到加州去，哦，哇，这个什么都有了。他的很多年轻人都拥有非常高级的车子，但是呢，当这些梦想哈全部都破碎的时候，怎么办？啊，你会如何面对现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跟选择，哈。那我们仔细想一想，你的选择是什么？当这些梦想全部都没有，都成泡影的时候，或者是你已经有了，啊，突然间消失了，那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因为你里面有一句 ，Sometimes it takes losing everything。You have to finally grow and find yourself. 也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失去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你才能够成长并且找到自己。让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使徒保罗他的秘诀，他真的是怎么样能够找到，我们怎么样能够效法他，从我们身上的痛苦转变成精神上的一个愉快。哎，好像说不过去。 身体上的痛苦怎么会变成精神上的愉快啊？这个痛苦跟愉快，这两个是对比的，对不对？激烈的对比，那你要怎么两个把两个融合在一起？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哦，不是说我们说他得了秘诀，他自己说的，是不是？他得了秘诀，在物质充足的地方，也就是丰富，他知道怎么样得丰富。哦，在物质缺乏的地方呢，还有他饥饿或者是遭受任何屈辱的时候，人家打他，让他跪下，下监狱，好，唾弃他，他都能适应，他都能知足，因为他得到了一个秘诀。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秘诀是什么。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要靠神的力量。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时候，在该撒利亚被关了两年，你们知道以前那个监狱多难呐，啊？哦，又湿又冷又饿，然后他又被解放到这个被押解到罗马去审判，在那里又被拘禁了两年。所以在这个当中，腓立比教会呢，将他们所有的奉献都送到罗马去帮助他，他还继续在那里宣教。所以保罗就写下了腓立比书。他要是 一棒子就被那些就打死了，灵命里面就打死，他就放弃了。我干嘛呀？我宣教这么辛苦，又被关又被打，但是他没有，哦，所以才有腓立比书完成的时候，我们今天2000多年之后还能够在圣经当中找到他的一些给我们做模范的地方。好，我们要感谢他。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由他这一句可以看到说他的秘诀是什么呢？是先要知足，先要知足，都可以知足。那保罗的知足并不是来自于这个物质上，别的教会供养他，不是说钱来的多少而知足，而是说他内在的资源来供应他，也就是基督的话语，基督对他的教训。我们也一样啊，所以我们内心要有基督，我们内心要有神，神的话语，哦，那基督的供应，他这个知足，哦，对他外面的物质穷富都不在意，都不在意，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都喜乐。但是有一句话接下来很重要，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就表示说要学习。保罗不是一生下来神说，哦，你给我去宣教，你是我将要重用的这个器皿，我什么都给你，不是，他是要学习的。他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们也要学会，表示说知足并不是出于很乐观，哦，这个人好乐观，那个人好悲观呢，不是，乐观跟悲观跟我们自己的天性跟本能，还有我们能不能知足，这些是要学习而得来的。只要全心，我们全心依靠基督，久而久之以后，你自然就能够学会这个秘诀。那你们就会讲说，你怎么你当牧师的，你是从怎么学啊？你怎么学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学习的机会，神都会给我们学习的机会。我是怎么学？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哈。当我看到在人在生活在这么贫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他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得到喜乐，这其中一定有道理。他不是说忍无可忍，没有办法啊。有些人说，那他没办法，要饭的人在路旁，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要饭的人在那里唱歌，甚至于有些在那边弹吉他。他心里的快乐我们不知道，但是让我们自己可以去回想，去回馈你自己。假如有一天坐在路边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快乐？其实我觉得要饭的人需要很大的勇气。你今天去马路上坐坐看，你敢不敢去坐？不敢啊，不敢啊。我曾经就想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不要看不起人家要饭的。他今天落魄到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他以前没有自爱，没有奋发图强，或者是赌博，或者是犯了很大的罪，迫使他今天成为这个样子。我们不去讨论说他们该不该，活该还是应该，但是我们觉得说，我们有一颗同情的心，就在那一刻，在你心里面产生这个同情，在你那一刻，我就会想到说，哎，要我今天走到他这个路的时候，哎，不是不可能啊。我有这个勇气坐在那里跟人伸手要钱吗？我绝对没有，我绝对没有。那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哎，很多人就会显现出来很多不停的选择。所以我刚刚讲 ，happiness is a choice， 快乐、喜乐是一个选择，你要选择走哪一条路。所以当人穷困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看不起他，我们要为他想到说，那一刻他能快乐吗？如果我今天住在那个地方，我能快乐吗？所以当我们为神所赐给我们每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心存感激并且知足。他这个其实是在一个电影里面，这个女士她住在这么潦倒的地方，但是她每天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感谢赞美主。为什么？我们要想到空气、阳光、水，没有一样我们是可以活下来的。他今天有这么一个破烂的房子，他要知足。他今天没有睡在大水沟旁边，是不是？你看看现在打仗，世界打成这个样子。昨天晚上我们看新闻的话，昨天半夜三更，总统还在发布消息，是不是？美国已经丢了十几颗炸弹了，去打伊朗的那个原子地下的那个装备。所以昨天晚上他们一夜都没睡觉，这个全美国国防部长，这个所有的三军，对不对？我们要知足，我们生长在美国，在此刻能够呼吸，能够坐着，有氧气，有太阳，是一个享受。所以这位妇女她非常的享受，她的心存感激并且知足。所以我们人要讲知足的话，那神的心也会跟我们一起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与神同欢乐，神与我们同欢乐，他愿意与我们同行，但是我们要跟他同行。有感恩的心，会使神所赐给你的恩典，你会提升到更高的一层，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了，要成为你永恒的祝福。这一颗心，这一份喜乐，要变成你永远的祝福，因为你得到了快乐，因为你得到了快乐。所以知足是要学习的，尤其是在你缺乏的时候，在你最穷困、最窘迫的时候，更需要有这个超越人的一个眼光，这个眼界，你要看得远，你要看见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是做什么，你要相信神的美意。神来到世界上，他不是要处罚我们，他是要来祝福我们，要来拯救我们。铁撒罗尼迦里面保罗讲，神来到世上，他不是要来处罚我们， 而是要来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学习的秘诀是什么？学习的秘诀都在保罗的身上，就是你要信靠主，你要信靠他。好，那我来分享我曾经被最可信的一位朋友诈骗倒会。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来会嘛，是不是？知道来会，很多人知道来会的人举手，我就不解释会。哦，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哈。来，你知道啊？知道。可是年轻一代，或者是在美国长大，
来会是什么？
来会，会就是你我他三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十个人啊，人数不变，基本上是一个小组。每个月，譬如说 ，OK， 我当会头，每个会友每个月500块，来交到我这个地方，哈、哦，啊，这个月。就有一，我们就来抽签。这个月把所有集合的这个钱给被抽签抽到的这个人，他就拿回家了。所以他拿到一笔钱，对不对？那到下一个月，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结束呢，这个人每一个月都要把钱拿出来，加上利息，把它拿出来。那很多人就到。一直在等，一直在等。那每个月你出500，你没有出利息啊，啊，你赚到那个利息钱了、啊。所以你到最后到会末的时候，你就拿到整个一笔钱，再加上人家给你的利息，所以你拿的钱很多。哦，对，很好的 deal 哈。所以我是从台湾来的，那个时候台湾很流行这个啊。我父母从我在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妈在那里讲啊，又来会了，谁商家理事啊，就又来会了，来一个新的会，也是一个储蓄的方式。好，因为以前的那个银行没有那么多什么 saving account， 这个又可以去买 CD 啊什么的，没有这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民间的这种积蓄的方法。所以呢，到了美国之后呢，在华人社区，我那时候住加州洛杉矶。华人社区里面又有人在搞这些东西，那我就说好啊，就来拉我。哎，就没想到在中间的时候，才没有来过几次，那个人那个会头做这个组织的这个人哈，他就打电话跟我讲，他说我们这会没有了，停止了。为什么？因为某某人某某人，我找不到他们了，跑了。但是这个是没有法律约束的，所以这个是不合法的一个行为，在美国是不合法的一个行为，因为你在金钱私底下交易，不合法，而且没有保障。那我学会了什么？以后不要做违法的事情，不要做违法，不要贪小便宜啦。哦，但是这件事情学到的东西，我要记着。而且要将这个烦恼要挥之而去，不要老让这些事情来思绪来困扰着我，我以后不要再做这些事情就好了，对不对？哦，那还有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呢，我们会受到很欺骗啊，小时候考试的时候会偷看人家的，对不对？这个也是欺凌，哈、哦，我们大概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况，假如你没有的话，很好很好。我小时候就有时候会偷看别人的，啊，偷看别人的，在我们这是我们教会，哈，我们教会前几个礼拜有一位弟兄，哈，站在这个老牧师旁边那一位，啊，那位弟兄，他是从别州，我忘了他是从哪一州来的，他是中国来的，就是哈杨弟兄，他的生活见证。让我觉得说他真的是受了很大的创伤。他说我所遭受的学术霸凌，他给了我那篇文章，我看了以后，我心里为他感到非常的不平。为什么呢？因为他在2002年的时候，他公费考入复旦大学，中国的复旦大学，那是很好的大学啊。他考了这个。生科院，就是 生化啊，研究生化，生科院他攻读的是神经，有关神经生物学的博士。那他研读了很久之后呢，之后他之前拿到硕士学位哈，那根据他们教育部规定，3年可以毕业拿到博士学位，而且只需要一篇的 SCI 文章，也就是博士论文。之前他要有一篇文章要登在他们的专科的一个报章杂志上，他们的一个杂志上面。但是这篇文章呢，被他的另外一位同学盗用，比他先登了，所以他前功尽弃。他的教授也跟他讲，不行啊，你人家已经登过一次了，你就不能再登了。而且那个教授，他以前有跟那个教授一开始就讲说，我已经研究出来一些东西，我可以把这个文章给你，让你看一下，看可不可以你帮我提升去登那个。那个教授跟他讲说，你才来没有多久了，还没有资格去登，所以他那个教授就把他回绝了。但是另外新来的学生的时候呢，那个学生他有他发现的东西，做研究的东西，那个教授也允许他登在那个杂志上面，所以他心里面非常气愤。所以他在复旦大学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读了这么多年，而且是永远拿不到，因为他已经去申诉了很多次，没有一个人要帮他。那我们就想说，可能中国他们的这个背景就是这个样子吧。这个，所以他向很多有关单位提出申诉，但是结果都是否定。所以他的心灵里面哈，真的很严重的造成了创伤，一种扭曲。那他信三位一体的神，他受过洗。他就一直在反问说，这是神的旨意吗？所以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呢，他说他是来读博士学位，读美国的博士，他的心里就想去拿博士啊。所以他在我们 UCCS Colorado Springs 那个加州大学去读这个博士班，他读了一年多以后，他最近搬到Minnesota, Minneapolis, 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读的那一系对他来讲没有用。你看看他现在是，他是2002年在复旦大学开始读，现在都25年了，他还是要拿这个博士。但是他走之前，我们照了那张照以后，他跟我讲，他说：“马利牧师，我可不可以给你一封信？”解释一下我的处境，我说很好很好，你发给我。结果第二天他就 email 给我那一封信，解释了这么多的事情。他说他心里面非常的平静，但是他的问号还在那个地方。他的问号，神为什么给他这条路？已经25年了。如果是你的话，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读等于是他读了大半辈子的书啊，博士还是没指望，是不是？他最后是想要到美国来拿博士，那也是在研究室里面做一些最基本的开始。但是他发现，他读了一学期下来，他发现说那个不是他的兴趣。他的兴趣是什么？因为他的心思一年就一直还结在25年前。他的那件事情上面，好，所以这位弟兄他的生活见证呢，也让我们学到说我们要往前走。后来我回了他一封信，因为他人已经走，我回了他一个 email， 我说我们只要定睛在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心里满足，不要再一直在守在那个地方，因为对你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有那他一定会觉得说啊，劝人都很会劝呐、啊，是不是？所以我说是 happiness 是你的 choice， 是你的选择。我牧师没有办法替你选呐、啊，我只能把道理讲给你听，我只能今天在这里做宣教士，给各位来告诉你保罗他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只要向他学习就好。哦，人家跟你讲都没有用，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快乐是一个选择，我们选择是要快乐还是选择不要快乐。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神总是在看你，神总是在看你，他会定睛在你的身上啊。你要不要定睛在他身上啊？当然是了，神要看你，你就不要看他。哦，所以保罗他是怎么样呢？他感谢赞美神，靠主大大喜乐。保罗在跟那个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监狱里面的时候，唱诗歌赞美神，结果怎么样？大地震啊！哦，大地震，地大震动。那些狱卒呢，最后相信了主，而且 还受了洗，而且那个狱卒还请他们到他家里去，全家都信主。所以这种事情你说怎么讲？就是保罗的信心啊，他选择快乐，他关在监牢里面去的时候，他还是反而宣教，大大唱诗歌赞美神。所以连盯这个看这个狱所的这个人都跪下来。所以基督是随时随地都在的一个力量，这就是我们学习跟他学习的一个榜样。很多例子，时间不够，但是圣经上很多例子都是因为我们内心的坚固而造成我们外在的一个成功。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啊，任何事情，保罗到处宣教，有的时候可能是他住的地方都没有，有的时候是三餐不济，那有的时候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但他得了秘诀，他能够甘之如饴。就是你苦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你吃起来都是甜的。所以我们凡事都能做，也就是说他可以承受缺乏、饥饿、卑贱的处境，因为神加给他力量。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挑食啊，我们就不要挑食啊，我们也不认床，对不对？保罗认不认床？他地上都能睡了，他要认床的话，他在监狱里面怎么睡觉？那吃任何东西都可以，倒头就睡，没有东西吃也可以。我们小孩子很幼稚的时候，饿的时候就叫妈妈，妈妈我饿了啦，怎么还不开饭？哇，好会命令哦。那个是很幼稚的，对不对？我们不要像那个样子，要学习。小孩子是不是要学习？当然学习，大人也要学习啊。不学哪会习？你要学才会习啊，习就做啊，要做习啊。你要学才会做得好，走得正啊。所以只有我们靠祷告，圣灵带领，在我们里，只要我们里面刚强哈，才能够凡事都能做。那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会生盼望。苦难将会使人信心受到试验，困难的事情来了，灾难事情来的时候，才会让我们信心能够受到试验。那我们在逆境的时候，也会让人更深的去认识神，经历神。大卫在苦难里面，他会写出最多的诗篇。我们读圣经里面诗篇这么厚，对不对？他在患难的时候，他才会写出来这些好的诗篇。所以生命的成长， 我刚刚已经讲说，我们生命成长是需要阳光、空气、水。在我家，这个有阳光的这个窗子下面那一棵树长得特别好，哇，好茂盛，好绿哦。我们也一样啊。神是我们的空气、阳光、水，我们要靠近它，我们才长得好。哦，你看路边的野草，也不施肥，也不洒水，它照样成长，它能够在缝里面都长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养分，哦，天父赐给我们的养分，要被圣灵充满。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里所谓的丰收五谷新酒，也可以就是摄影到说，我们现在今天最生意得意的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比他们还快乐。因为我们不是每天都在数钞票，哎，数钞票很辛苦，哎，穷人有穷人的乐趣，啊，富人呢，富人的头痛的地方很多。你看那个 Elon Musk， 对不对？哎，他的烦恼多不多啊？他那个 SpaceX 才刚刚爆炸，对不对？那多少钱呢，啊？他的烦恼才多嘞。哎，你要叫我选择要做他还是做我？我要选择做我。你们弟兄姐妹们也一样，选择自己，因为神是在带你走路，神要你走的路，别人代替不了。神要你走哪一条路，我们要看见，基督是随时随在的一个力量，这个就是靠基督的秘诀。那你真的快乐吗？你现在想想看，你真的快乐吗？还是说你还在盘算那些烦恼？烦恼是要盘，你要盘算，要不然想说你明天，哎，不煮饭就有饭吃了，是不是就会掉下来？你不上班，薪水就发来了，哎，不可能嘛，对不对？你还是要神叫你在处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都要你要认真的去工作。那神不会把我一变就从 Colorado Spring 我们教会就变得站在这里，对不对？我还是要早起，还是要开车啊，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自己去走这一条路。神给你的路是哪一条，你就好好的走。但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心里快乐，因为神在带领你。你一定心里要相信这一点，神在看你，神在带你。但是神呢，神的一个竞赛场，我们说保罗说他已经赛完了，他将会获得神所赐的公义的冠冕。你这一条路走完的时候呢，神会奖赏你。那条路是什么样一条路呢？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有写，你们要进窄门，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都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当然了，大门好进啊，那条路大门这么宽，就是很容易走的那条路，里面上面的人很多，那进去的人多，但是那个小路呢，小路窄路，进去的少，找着的人也少。那条大的路就是，也就是代表说，不是神所呼召的那一条路，很简单的路，好吃懒做，偷鸡摸狗，那一条路是很宽的路，考试的时候偷看就好，你就不用熬夜去读书啊，哦，所以那条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很多，但是你得不到那个最大的冠冕。那小路呢，很难走，你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克服你自己的困难，你才能走在那一条窄路上面。但是你将来得到的却是永恒的冠冕，你永恒的祝福。所以不是神所要你投入的战场是什么样，他不要你走的那条路 就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要想想看说，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在属世的这个职场是什么？你是做妻子的，你是做丈夫的，还是你是单身的，还是你是在教会做服事的，那你是做牧师的，你是做宣教的，或者是你是做爷爷的，你是做奶奶的，神给了你这个职分，你要守住。那这个小路呢不好走，你的生活里面任何一样东西，你觉得说哪一样东西不能带给你快乐，你要想办法克服它，克服它。保罗说我都学会了，学会了什么？学会了去克服啊，要去克服。你要也要去，你的生活里面有什么东西能够带来你带给你快乐或者是满足，如果没有的话，你我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带给我满足。如果没有，也许你值得你要去探索一下你到底这个生命里面缺少了什么，求神帮助你能够找到它。要努力，保罗说要学习，这些都是他学会的，他付了多少代价去学习。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到你应该走的路。不是神所要你投入的战场是没有永恒价值的，只有眼睛被神开启的。所以我们祷告就是说，求神开我们的眼，求神开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看见明白神他对我们的要求，还有神对我们的价值观，才会看见那一条小路，并且要走在这条小路上快乐。好，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的教导，让我们学习了保罗的心态，他心里面快乐的秘诀。不管是服侍神或者是待人处事的时候，他都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并且能够在基督里面夸胜。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求神也能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智慧，帮助我们能够找到神你要我们走的那一条通往窄门的路。也求神带领我们，还有保守单程基督教播道会他们的教会，也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